良友圣经学院多元布道法，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多元布道法课程。那今天的这一课呢，是第一部的最后一课，也就是第四课，叫做布道的真理信息。那在这一课的当中呢，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们所谓的布道，这个道呢到底是什么，我们要传福音，这个福音到底是什么，我们要让人信主，他要信的内容到底应该是什么。那在这一课当中呢，我们先来讲第一个大的部分，就是我们从主耶稣的布道当中，从主耶稣传道的他所讲的这些内容当中啊，我们来学习一下，来了解一下主耶稣的布道他的核心的信息是什么。当然主耶稣在世这三年半呢，他讲过很多的信息，有不同的教导，提炼出来呢，关于布道的这个方面呢，有三个重点呢，是我们要特别的来关注的。第一个重点呢，当然就是悔改，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的4章17节，主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这个是主耶稣布道的信息当中啊最精要最核心的这么一句话。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呢，他是被施洗约翰称作是神的羔羊，要来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他来所要面对的就是世人这个犯罪的罪恶的陷在罪里面的这个问题。人是因为罪的缘故呢，与上帝分离了，隔绝了，人不能够再跟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人就陷到了罪恶死亡的辖制里面，人远离了上帝。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道成肉身，他首要的根本的使命就是要处理人的罪的问题。所以在他布道的这个核心信息呢，第一个我们要着重的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他传的是一个悔改的信息，包括耶稣基督在他出生以前，有天使在梦里面向他的养父约瑟显现。天使呢，把耶稣基督他出生以后的使命啊，讲得非常的清楚。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根本上来讲，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让他的百姓悔改，脱离罪的辖制，主耶稣要把他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那这个是耶稣基督他布道的核心第一样的信息，要悔改。但是今天对于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布道者，这个悔改的信息啊，其实是我们最难传讲的一个信息啊，因为人真的是不喜欢听悔改的信息。人对于指责自己是罪人呢，这一个真理啊，其实人的本性里面呢是非常的抗拒的哈。所以这个悔改的信息是不可以忽略的，是不可以改变的，是不可以把它用其他的信息去取代的。比如说今天我们在教会里所传讲的福音的信息，我们讲了太多的恩典的爱的信息，拯救的信息，这个都没有错的，但是不能够把悔改的信息给抹杀了啊！因为耶稣基督所传的最重要的那个信息就是悔改的信息啊。第二呢，就是相信他的身份。比如说主耶稣就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然后西门彼得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这个是在马太福音16章15节16节那地方讲的。那在约翰福音当中，当主耶稣医治了一个瞎眼的人以后呢，主耶稣后来就问这个人一个问题，说你信神的儿子吗？在约翰福音20章31节那里啊，约翰就告诉我们说，他为什么要写约翰福音呢？他就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在撒玛利亚，当主耶稣去拯救那个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的时候呢，主耶稣也直接的向那个井边的妇人说啊，这跟你说话的就是他，就是你们所等候的那一位弥赛亚，那一位的基督。 那我们就发现，在主耶稣基督在世三年半传道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所传讲的信息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他要人认识他的身份，他是基督，他是弥赛亚，他是那一位的救主。在约翰福音里面呢，有七个我是，这个我是呢是讲到耶稣基督的身份。我们一般所知道的就是在约翰福音的6章35节，那里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他可以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在8章12节说，我是世界的光，他可以照亮我们黑暗的生命。在10章7节，他又说，我是羊的门啊，只有经过他才能够得拯救，才能够得生命。他又说，他是我们生命的好牧人，这个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10章11节。在约翰福音的11章25节那个地方呢，耶稣基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那个是讲到他复活拉撒路的事情。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原来的圣经的原文呢是讲到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在约翰福音的14章6节呢，耶稣基督讲到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在约翰福音的15章1节，耶稣基督又说，我是真葡萄树，他跟我们有生命的关联。那这些呢是我们一般所知道的约翰福音的7个我是。那这7个我是呢，它其中的重点呢，不单单是讲到耶稣基督他用一个比喻的方法讲到他怎么样可以成为我们的拯救，他怎么样可以满足我们生命的需要，他对我们生命的那个重要性何在。那么还有一个另外很重要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说耶稣讲到的我是。为什么我是这两个字这么重要呢？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啊，当耶和华上帝在那个荆棘火焰当中向摩西来启示他自己的时候呢，摩西就问那位向他启示的上帝说，你的名字叫什么？在那个地方呢，我们中文的圣经就说耶和华上帝向摩西启示说，我是自有永有的上帝。其实在那个地方原来所讲的并不是自有永有的上帝，上帝的名字呢其实就叫做我是啊。我们中文因为不容易翻译，所以我们把那个我是把它翻译成了我是自有永有的上帝。但是原来的那个圣经呢，上帝原本所讲的那个话呢，其实他说，我就是我是我是。所以我是其实是上帝的名字，他的名字叫做我是。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讲到这7次我是的时候呢，他的重点不单单是我是后面的那个内容，他的重点同样也在乎我是这两个字的背后所代表的那个更深刻的含义。那如果从我是这个角度来看呢，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当中不单单只讲了7次的我是，其实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当中一共讲了9次的我是。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7次的我是之外啊，还有另外的2次的我是呢，更清楚地讲到了耶稣基督的那个身份。而这2次的我是呢，都是出现在约翰福音的8章。第一处呢是出现在8章24节，他在那里说，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然后呢，在28节呢，耶稣基督又重复了一次在那个地方他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看你的圣经的话呢，你会发现在你的圣经当中，他把基督那两个字呢，下边是有小点儿的。凡是在中文翻译的圣经当中，下面有小点儿的，都代表这个字呢，其实在原文里面是没有的。这个是为了翻译圣经的时候，让我们读得明白，让那个文理更通畅，翻译的人所加上去的。也就是说，在新约的希腊文的圣经当中啊，24节说的是，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罪中。那个28节也是，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 啊，并且知道我们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在这个地方，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其实耶稣基督真正所讲的不单单是说他是基督，他乃是说我是，我就是。他其实所说的是，我就是耶和华上帝，我就是神，我不单单是那一位来救你们的弥赛亚，来救你们的基督，我本身就是上帝，我是神。这个是耶稣基督他原本所讲的那个话。那第九个地方的我是呢，也是出现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58节。在那里呢，耶稣基督就教训那些犹太人啊，那些犹太人就说啊，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然后58节，耶稣基督就这么讲，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然后我们就发现59节呢，那些犹太人做出了一个很激烈的反应，就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他们想要打死耶稣。那么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当我们读中文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误解，就是那些的犹太人之所以要拿石头打死耶稣，是因为耶稣太骄傲了，他亵渎了他们的祖宗，说耶稣基督在亚伯拉罕以先。其实弟兄姊妹，你知道原文并不是这么说的。犹太人之所以要拿石头打死耶稣，并不单单是因为耶稣基督亵渎了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最根本的原因乃是因为他们认为耶稣亵渎了上帝。因为在原文里面，耶稣基督所讲的并不是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如果我们最准确的去翻译那个原文的话呢，中文直译出来，耶稣所说的是在亚伯拉罕以先我是。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真正所要表达的那个启示乃是说，早在亚伯拉罕以前，我就是那一位向他显现的耶和华上帝了。所以我们就知道，弟兄姊妹啊，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不单单是他是基督，他是弥赛亚，他本质上就是上帝。所以耶稣基督弥赛亚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神性的称呼，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其实就是上帝，我们所相信的是三位一体的上帝。耶稣基督明明自己讲他自己就是上帝，他启示给我们的，他就是 I am， 他就是那一位自有拥有的神，他就是耶和华上帝。那么这一点关于耶稣基督他身份的启示啊，在约翰福音当中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在耶稣基督他的布道核心信息的第二条呢，就是耶稣基督在向我们启示，他要让我们相信他的身份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他的身份就是上帝，他就是耶和华上帝。那当然关于基督和弥赛亚，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常常这两个名字一起来用的。弟兄姊妹要知道什么叫做基督，什么叫做弥赛亚。弥赛亚呢和基督的意思呢是一样的，弥赛亚就是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呢就是基督。但是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基督弥赛亚这个词呢，它本身的含义是什么。其实这个词本身的含义啊，并不是救世主的意思，乃是受膏者的意思。原来在旧约圣经当中啊，一开始弥赛亚基督并不是单单的指向将来要来的那一位救主的，他是指着所有受膏的人都可以被称作是弥赛亚那一位受膏者什么叫做受膏者呢？受膏者就是用神圣的膏油浇在他的身上，使他可以承受圣职的那你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的皇帝他们在登基的时候呢，有一个仪式叫做加冕他一加冕戴上皇冠，那么他那个时候就是皇帝了。在以色列人当中呢，他们的王，他们的君王在登基的时候呢，也有一个仪式呢，叫做受膏把那个神圣的膏油浇在他的头上呢，那个时候他就是王了叫做受膏但是在以色列人当中，还有另外的两个神圣的职分呢，是要受膏的，那么就是祭司和先知。 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当中的君王、祭司、先知这三种的位分都要透过受膏，把膏油浇在他们的头上来承接这个圣职的，这个神圣的职分的。那所以他们就把这三种人，君王、祭司和先知啊，犹太人都称他们是受膏者，也就是弥赛亚，就是这个含义。只是圣经当中一直在启示说，将来要来的那一位弥赛亚哈啊，那一位的救主，他既是先知，也是祭司，也是君王。那后来这个弥赛亚这个名字呢，就从泛指慢慢变成了特指，就只是特指将来要来的这一位救主，这一位救世主。那么后来就不是所有的君王、祭司、先知都可以被称作受膏者了，慢慢慢慢的这个受膏者啊，这一位弥赛亚啊，或者我们用希腊文称作是基督的，就是指着将来要来的那一位的救主，那一位的救世主。所以弟兄姊妹要知道这些的名字称呼它背后的含义。好了，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布道信息第二点最重要的地方，他要人相信他的身份。还有第三条，我发现在耶稣基督传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还要人来跟从他，他对人发出一个呼召，不单单是要人相信他，耶稣基督还要人来跟从他。比如说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再比如说当耶稣基督去面对那一个少年的官啊，那个有钱的财主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就对他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个是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一节，当然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哈，就是耶稣基督呼召那个人来跟从他。而且耶稣基督在呼召他的门徒的时候，对他们所讲的都是你要来跟从我，包括马太哈，包括这个彼得哈等等，耶稣基督对他们讲的都是你们要来跟从我。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当耶稣基督在布道的时候，他对人的要求是很高的，他不单单是要人相信一些道理，不单单是要人悔改，而且他要人跟从耶稣。什么叫做跟从耶稣？就是他们要效法耶稣，要按照耶稣所做的、所行的去做、去行。我们发现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这个大使命当中啊，耶稣基督也说，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并不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民都去做一个决志的祷告，他乃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民都做一个立定心志跟随我的门徒。很多的时候又有一个误解，我们觉得一个人啊，当他做了一个决志祷告，那么他就是一个基督徒了，他可以仍然按照他原来的生活方式去做，那么我们希望他慢慢慢慢的生命成长，慢慢慢慢的追求神，他以后可以努力的去做一个主的门徒。在耶稣基督的布道过程当中，耶稣基督要求每一个人都做一个跟从他的门徒，效法他的所言所行，按着他所走的路去走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道路。所以耶稣基督其实他是希望每一个相信他的人都做一个门徒来跟随他。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是耶稣基督他在布道的信息当中啊，有三大的重点，第一就是悔改，第二就是要人相信他的身份，第三就是人的生命要跟从他，你要立定心志来跟从耶稣。好，那这个是今天的这个第四课我们所讲的第一个大的部分，就是主耶稣的布道的核心信息有哪一些的内容。那么第二呢，我们就要明白是今天我们所传的这个福音的信息当中包含了哪些的要素。我们现在一般所传讲的这个福音的信息啊，我们最少分成四大类。第一呢，就是神；第二呢，是人；第三呢，是耶稣；第四呢，是救恩。神是一位公义圣洁的神，他同时也是一位恩典的、慈爱的、怜悯的神。 那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人是有罪的啊。当我们的始祖在伊甸园里面犯罪的时候呢，做了上帝不允许他们做的事情，吃了上帝不允许他们吃的果子以后呢，那个罪就进到了人类的世界当中，罪就进到了人的生命里面，我们就活在这个罪的捆绑里面，罪成为了人和神之间的一条鸿沟，把人跟神给分离了，隔绝了，我们要落在上帝的审判里面，落在上帝的公义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乃是死，罪带来了死的这个结果啊。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罪，什么叫做死。罪呢，在圣经的原文里面指的是射箭射不中靶心，也就是说人达不到上帝的标准，人是不完美的，人是有过的，无论你不该做的去做了，或者你该做的没有做，这些都叫做罪。那罪呢，是因为人的生命里面有罪性，所以人因为心里的罪性啊，它就使你有外在的罪行行出来。那罪的工价乃是死，死的意思是什么呢？死在圣经原文里的意思啊，就是分离啊，隔绝分裂，是这么一个意思。也就是说，罪成为了人跟上帝之间的一个鸿沟，罪破坏了，分离了，隔绝了，割裂了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啊，使人落在死的这个境地里面，也就是说人不能够跟上帝和好，人跟上帝的关系分离，这个叫做死。而这个死呢，就直接带来了另外的结果，也就是说我们人的身体要死亡。当你身体死亡以后呢，你要永远的灭亡，就是你不可能跟上帝和好，你要跟上帝永远的分离，落到那个极大的痛苦、恐怖、黑暗啊的里面。那这个就是罪跟死，这个就是人生的最大的悲剧啊。但是上帝是公义的、圣洁的上帝，人因为有罪的缘故，人要落到上帝公义的审判里面。但是上帝同时，他也是一位慈爱、怜悯、有恩典的神啊！一位慈爱的、恩典的、有怜悯的神，他一定要来救我们，把我们从这个罪和死的辖制里面，这一种的痛苦的境地里面呢，把我们救出来。那上帝所用的方法是什么呢？上帝所用的方法就是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来替我们做了替罪羊。所以耶稣基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呢，他同时满足了上帝公义圣洁的那个性情，他也同时满足了上帝慈爱恩典怜悯的那个性情。因为上帝的公义和圣洁呢，耶稣基督他替我们做了那个替罪羊，就是替我们承担了那个罪恶的后果，所以上帝的审判其实是落在了他儿子的身上。但是借着他儿子这个替罪羊呢，上帝的慈爱和怜悯呢，就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可以因耶稣基督而得拯救。那么这个就是十字架的福音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就是既表现出了上帝公义圣洁的那一面，也表现出了上帝慈爱怜悯的那一面。他公义圣洁的那一面是落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让他儿子耶稣基督来替我们死，承担他公义的审判。但是他的慈爱和怜悯却在我们这些啊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身上呢，成为我们的拯救，使我们不再落在上帝公义的审判里面，乃是去享受他的慈爱啊，享受他的怜悯，享受他拯救的这个恩典啊，他的救恩。但是在这里呢，我要跟啊弟兄姊妹特别强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死最根本的乃是人与上帝关系的分裂，而不单单是我们肉体的死亡。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个救恩，他替我们死，替我们做了那个替罪羊的这个死，也不单单就是肉体的死亡。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共讲了七句话，其中一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 可见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所替我们承受的那个罪的工价，那个死最根本的，他替我们承受了他与父神的那个关系的分裂隔绝，然后他也替我们承受了那个肉体的死亡的那个罪的那个后果啊，所以我们的那个死亡，我们罪恶的结果，那个结局，那个工价的死亡，是我们与上帝关系的分裂和隔绝，也是我们肉体的死亡。那这两点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都替我们承受了，以至于我们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愿意在他的里面去凭着信心领受这个十字架救恩的人呢，我们就不再与上帝的关系分裂和隔绝，我们这一个必死的身体呢，也得了永生的盼望，蒙了上帝的拯救啊！所以这个就是耶稣他的救恩。那么我们怎么得到这个救恩呢？我们就要在神的面前悔改，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我们就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救恩，使我们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在福音的信息里面，其实最核心最核心的呢，只有两个字，就是关系。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分裂了，隔绝了，但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可以恢复这一种和好的关系。好，这个是第四课布道的真理信息当中我跟大家所分享的两个大的题目，就是主耶稣布道的核心信息，第二是什么是福音的信息。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再稍稍的提一提什么是信经。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呢，其实产生了很多的异端，很多的邪教，很多的不正确的信仰。在教会历史当中，为着来分辨正统的信仰跟异端邪教呢，就产生了信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信仰的内容是哪一些。比如说有使徒信经，有尼西亚信经，有加克敦信经，有亚他纳修信经等等。当然这些的信经我们不一定用它来传福音来布道，但是这些信经可以帮助那些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做一个基督徒的这些弟兄姊妹知道他们所相信的是什么。因为这些的信经都是用最准确的最精要的语言把我们的信仰比较全面的把它描述出来，那这样的一个信经可以帮助我们来奠定我们的信仰，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所以有一些的教会他们每一个礼拜天崇拜的时候呢，都会让所有的弟兄姊妹一起宣读使徒信经。那么这个就是能够帮助他们建立他们的信仰，不断地提醒他们所信的内容是什么。使徒信经是这么讲的，他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那这就是在现在的教会当中我们最常使用的使徒信经的内容，可以帮助初信的弟兄姊妹或者我们一般的教会里的会友来确定我们的信仰的核心的内容是哪一些。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多元布道法课程。刚刚我们讲完了第四课布道的真理信息，我们第五课再见。